整个市场人人处地狱，中国经济崩盘，又遇美中冷战，南述注册峰会三大议题抗共，欧美团结好重要。墨尔本展映国有器官，杨博士呼吁制裁中共，习同巴总理会面，张又侠着西装现身。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6月16号星期日，北京、广州、香港等顶尖城市都出现罕见现象，显示中国经济陷入寒冬。这个是在美中冷战的背景下出现。专家认为未来的结局只能有一种可能。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有餐饮业自媒体发文说，北京有两间知名米其林餐厅倒闭，一间号称北京意大利菜天花板，另一间是京城赫赫有名的西餐老网红。实际上近半年来，因为各种原因主动或被动关门的贵价餐厅并不止这两家，搜一搜小红书，全国各地的西餐天花板都在这里坠落。成都 SKP 美食大道刚开业时，大多数餐厅都是奔住营均消费1000元以上去，然而今年已经缩水到营均300，不少餐厅还推出了200元以下的优惠套餐。文章说，端午前后传出一段视频曝光广州著名步行街上下九的惨况，视频中现街店铺很多已经倒闭关门。录视频的博主说，自己看到都不敢相信，以前这里都是一铺难求，现在连老字号都倒闭了，即使还开店，店里边亦都是冷冷清清。自由亚洲13号报道香港惨况，说连铜锣湾、尖沙咀等四大核心区的商铺都没人租，香港地产市场崩盘，可能正酝酿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报道透露，尖沙咀旺区的物业半价出售仍无人问津，铜锣湾利苑山道一间号称铺王的店铺，租金从风光时期的230万港元暴跌到12.8万港元，跌幅94%。恒隆地产荣誉董事长陈启宗最近出席财经论坛时指出，整个市场人人都身处地狱。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光分析指，港人不少资产累积在物业上，物业贬值，财富蒸发效应明显，因此导致消费降级，香港整体资产市场出现崩盘迹象。这一轮席卷全中国的经济崩盘，加剧社会乱象，加上中共基层官员、警察滥权，民间怨恨情绪处于爆发边缘。网易上有文章说，最近辽宁、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农村连续发生村民杀村官、村支书的悲剧。网友跟帖说，开始了，百姓不再跳河了。自媒体人张立凡评论说，杀村官现象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点已来到，基层民变开始了，可能会形成星火之势。中共眼睇中国经济衰退，无力挽救，偏又遇到美中冷战。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程晓龙近日发文讲，中共自己启动了中美冷战，是因为中共过去20多年来犯下2个重大决策错误，而家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这两个重大决策错误是：其一，妄图称霸，对外扩张；其二，以为世界工厂不可动摇，从此中国支配地球。程晓龙讲，冷战的结局有几种，其中只有一种，那就是红色大国的失败。苏联的灭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是在经济最强盛的时候点燃美苏冷战，最后在冷战中因为经济衰落而败亡。而中共是在经济走下坡时点燃美中冷战，因此美中冷战的过程可能比美苏冷战要短。 6月13号到15号，来自世界上最发达的7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意大利召开朱七峰会。峰会讨论了三大议题，和反制中共有关，包括如何继续应对俄乌战争，如何应对中国产能过剩，如何替代中共的一带一路。美国官员说，注册史无前例的团结一致，共同谴责中共的有害做法。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5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南述，这一次在意大利开注册应该是规格很高的，因为他主要在这个时间俄乌战争，乌克兰他要在他的国内开和平峰会，而这个注册正好在和平峰会之前，中共他是宣布不参加和平峰会，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受到邀请。所以你看这个朱七峰会他开的这个时间点上，正好是在乌克兰和和平峰会之前，现在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基本上亦都到位了，所以这次朱七很重要。南述认为，俄罗斯为什么能持续战争，咁一定就是在经济上佢基本上仲撑得住，养得起呢场战争。当然中国中共就被认为讲是一个最大的祸首。七国峰会佢哋喺一起商量点样能够支持乌克兰，点样能够打败俄罗斯，同时维护亚太同埋印太地区的安全，喺呢个节骨点上都系非常重要噶。因为朱七开会嘅时候，各国的首脑都到，他们一定团结，因为你有一个强大的敌人。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他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强大的敌人已经打到他们家门口，这个强大的敌人就是俄罗斯，俄罗斯背后就是中共。南述强调，民主大国只有团结起来，采取共同的立场，先能遏制中共对民主自由国家所构成的体制性挑战。欧洲大陆以上中共为首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这一些专制国家所结成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不断的进行扩张的一个专制联盟，民主国家只有团结起来，因为他们除了团结起来以外，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去维持世界的稳定和安全。希望之声记者王正潘翔采访报道。2024年6月14号晚，电影《国有器官》再次在澳洲墨尔本放映。观影后，政要和民众纷纷谴责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澳洲政府尽快立法制止迫害，不要成为中共帮凶。《国有器官》由加拿大华裔导演张勇俊执导，耗时6年精心打造。影片讲述了两名修炼法轮功的年轻人在中国大陆神秘失踪后，他们的家人踏上了长达20年的寻找之旅，过程惊心动魄，最终他们揭露出一场最隐蔽的国家犯罪——中共活摘器官。《国有器官》获加拿大电影红狮奖、长篇纪录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当晚在维多利亚大学法学院举办的这场放映会上，来自加拿大的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亲临现场，和近百名观众互动。当晚麦塔斯强调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紧迫性，他呼吁澳洲跟上其他国家的步伐，立即采取强硬措施，以避免成为中共的帮凶。他表示，保护人权是每个人的责任，必须在问题的源头解决问题。通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至少获利89亿美元，而实际数字可能是他的10倍或者更多。麦塔斯认为，澳洲应该加快立法，禁止器官贩运，禁止器官移植旅游。他对大纪元说，从澳洲到中国接受移植器官的人数很少，但澳洲不应该成为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共犯，澳洲应尽一切努力阻止这种共犯行为，这个亦肯定是在澳洲的能力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果放任不管， 侵权行为就会蔓延。我不能等到有人来摘取我的器官时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这么大的一个人权侵犯事件，还只是在民间或者是以艺术形式在这里揭露这个事。国家层面的最高的就是看到美国众议院2016年通过的343号决议案，再度谴责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彻查并采取行动。其他的就是似以色列、西班牙、台湾陆续完成立法禁止到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旅游，这个是国家层面的，就还是一种谴责，讲白了就是一种动口不动手的形式。杨桂远认为世界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制裁力度不够，中共根本就不在意。对中共这个流氓政权来讲，他根本就不在意。其实活摘器官这个事远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更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只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咁活摘器官佢系人权嘅侵犯，边个重要？俄乌战争，国际层都系动手，有经济制裁、军事援助，对于呢个活摘器官完全系丧失人性嘅表现。中共用呢个经济利益捆绑国际社会，输出邪恶，使乜嘢捍卫人权，乜嘢传统美德，对神嘅信仰成咗一种口号。人已经唔相信善恶有报，相信那些邪党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先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人心窝变，先出现了这种情况。希望之声记者潘翔采访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的会面时，陪同会见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武穿军装，引起外界关注。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15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我想这个是出于双方对等吧。他的最高级的军事官员穿的是便装，中方亦穿，咁系唔系双方约定？虽然佢哋喺秘密谈一啲军事方面嘅嘢，但系愿意淡化，而唔系想彰显呢件事。所以双方可能有咁样一个约定，佢哋着嘅系便装，我觉得呢种可能最大。如果想叫佢靠边站，咁揾其他人就得啦。做乜嘢叫佢穿便装出嚟？根本就唔可能叫佢参加呢种高规格嘅外事活动。中巴两国关系近年来来往频繁，巴基斯坦总理几乎每年都要去北京至少一次，每次都收获满满。根据巴通社6月7号报道，谢里夫同习近平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李元华表示，中共同巴基斯坦较好是全盘考虑的结果，因为中国同巴基斯坦同印度有领土的争端，所以中共一直是在南亚地区支持巴基斯坦来抗衡另外一个大国印度。印度虽然同巴基斯坦关系冷淡，并没有当作第一敌人，而印度始终是将中共作为自己最大的安全威胁的隐患。再有，中共想在巴基斯坦那个港口建军事基地，中共想获得称霸世界军事上的战略点，这个是他的长远谋划。价值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希望以此重建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古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在巴基斯坦，这个项目包括在南部的瓜达尔建设海港，在巴基斯坦国境内修建高速公路网，旨在为中国西南部城市发闸与相距2000多公里的瓜达尔提供连接。目前这个项目在巴基斯坦已陷入停滞。据报道，巴基斯坦的债务持续增加，如今欠中国3000亿的美元，债务负担令到巴基斯坦陷入瘫痪。巴基斯坦央行目前只有90亿的美元，仅能支付两个月的进出口费用。现金危机迫使巴基斯坦向中共伸出求援，以支撑其国家经济。今年来， 五名参与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工作的中国公民在武装团体的袭击中丧生，这些武装团体公开承认针对中共在巴基斯坦的利益。自2018年以来，巴基斯坦各地已有数十名中国工人遇害，反对巴基斯坦政权的俾路支省叛军现在指责这些建设项目窃取了他们的资源。习近平和李强在这次会谈中都对谢里夫提出希望巴基斯坦创造持续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切实保障在巴基斯坦的中方人员的安全。对此，李元华指出，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都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中共支援外交最核心的特点就是腐败和外交。好多欠发达地区的政要都是腐败的对象，他们拿了好处之后当然就支持中共的做法，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国家人民是没有利益的，所以先有针对中国人的这种袭击。本质的原因是大家没有看到你的善意，知道你是在这里掠夺，知道某些人在腐败。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